人生就像一首首的歌，有欢乐，有悲伤，有澎湃激情，也有轻盈浅唱。不论我们谱写的是哪一首歌，哪一种曲调，神都听见。
让我们一起听你我的生命之歌。
负伤的治疗者，
负伤的治疗者这本书呢，是已故的耶鲁大学灵修学教授卢云神父在1972年所写的。这本书曾经风行一时，再版无数次，影响了我们对治疗者这个角色的定位。他指出呢，人的疾病和心灵是息息相关的，也和社会的氛围密密的紧扣。一个人在小孩的时期缺少爱，到年轻的时期呢，就会感到没有根，容易躁动。如果他没有得到心灵的治疗，到年长的时候呢，就会变得孤单沮丧。这些负面的情绪呢，常常使他感到肠胃不舒服、背痛等等。负伤的治疗者是关怀别人，一般的治疗者呢，只是处理疾病。如果我们明白情绪和身体是息息相关的，作为治疗者就要进到对方的心灵，才能了解真相。如果要对方开放心灵，治疗者首先要开放自己。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限制，当接受自己真正无助的时候呢，就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十字架感到无助的时候，才能依靠复活的盼望。一个不认识自己的限制，以为自己很有办法、很有本领的人，是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治疗者的。当治疗者不怕呈现自己的脆弱，他就能帮助对方不怕面对自己的脆弱，治疗就成功了一半了。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，耶稣曾经说过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能够担重担所需的不是八面玲珑、成功在握，而是呢，心里柔和谦卑。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就提到受苦的仆人。这位受苦的仆人呢，就是一位负伤的治疗者。这里经文就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52章13节到53章12节呢，是以赛亚书四首仆人之歌的最后一首。简单来说呢，以赛亚书全书可以分为两部分，1到39章说到上帝的审判，亚述国兴起要南下攻打诸国，首当其冲的是亚兰北方，以色列国用军事力量迫使南方的犹大结盟对付势力强大的亚述。犹太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有人告诉大卫家说，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这是以赛亚书7章1到2节。那以赛亚安慰亚哈斯不要惧怕他们，上帝会施行拯救的，但是不要和亚述国对抗。亚述国是上帝的工具，把拜偶像的北方以色列灭亡，他们因为拜偶像而遭灭亡的， 而犹大呢，如果不是猛然悔改的话呢，也会灭亡被掳。下半部40章到66章提到上帝的拯救，作者的笔锋改变了，不做详细的历史描述，转到上帝拯救的应许。先知受圣灵感动，好像看到200年之后将要发生的历史。这个时候犹大也因为拜偶像被兴起的波斯王国消灭了，国人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上帝大能的膀臂会施行拯救，使他们归回故土。40章1节到3节是神剧弥赛亚第一乐章的主题，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以赛亚书40章4节到5节就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，他的罪孽赦免了。施洗约翰在旷野一开始就宣告这个盼望，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在40章4节到5节所说的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烧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还有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就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这节经文里面的受苦的仆人就是弥赛亚，但是弥赛亚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到过西藏旅行的人啊，都会被藏人对信仰宗教的虔诚所感动。不少藏人整年又跪又叩到拉萨庙宇朝拜。有一回呢，我到泰山旅行，那里有很直的阶梯啊，一直达到山顶的，人们称之为天梯。有的人为了表示虔诚和忏悔，从山下跪到山上，希望上天能听他们的祷告。宗教的苦行都是为了赎罪和灵魂的洁净，没有人为了痛苦而制造痛苦，承受痛苦。但是呢，弥赛亚不需要为自己赎罪，为人赎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岂不是常常说啊，顶多就是死吧，啊，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但是呢，弥赛亚来不是去摆平罪，要处理罪的事件，他呢是要来关心罪人，他认同我们，他背负我们因为罪而带来的苦难。基督受苦是揭示了罪是怎么扭曲人的本性，揭示罪是如何破坏人与人的关系，破坏人与上主的关系。圣经说他被藐视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他生活在地上，承受扭曲人性的堕落世界带给他的伤害，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他也可以逆转荒谬，把咒诅变成赞美。在玛利亚的胎中被圣灵感孕的基督就被歧视，认为他是非婚生之子，就是未婚产子了，私生子了。玛利亚呢，也承受着未婚生子的污名，她的丈夫约瑟也曾经想暗暗地休了玛利亚，直到耶稣公开出来传道，行了第一个神迹，人们才明白和接受玛利亚是圣灵感孕的，耶稣并不是私生子。非婚生子女在香港是没有居留权，他们不能在香港政府资助的学校读书。以前非婚生有道德的价值判断，但现在呢，非婚生观念呢，这个重点不再是道德价值的判断，而是既得利益者用来保障自己的利益，非婚生不能合法享受权益。内地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 因为没有城市的户口，他们的子女呢，相对着城市居民的子女也是不合法的，他们不能享受均等的教育机会，因为城市的居民怕分薄了他们既得的教育资源。2007年除夕晚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，30个农民工子女啊，朗诵诗歌《心里话》，就说出了受歧视的心声。诗歌里是这么说的：要问我是谁，过去我总不愿回答，因为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。我们的校园很小，放不下一个鞍马，我们的校舍简陋，还经常搬家，我们的教室很暗，灯光只有几瓦，我们的桌椅很旧，坐上去吱吱呀呀，但是我们作业工整，我们的成绩不差。要问我此刻最想说什么，我爱我的妈妈，我爱我的爸爸，因为是妈妈把城市的马路越扫越宽，因为是爸爸建起了新世纪的高楼大厦。作文课上，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话：别人与我比父母，我和别人比明天。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，都是中国的娃，更是祖国的花。再说耶稣，因着逃避希律王的刀剑，又同耶稣成为了政治难民，跟随约瑟玛利亚逃难到埃及，远离家乡。代表罗马严明法律的巡抚比拉多，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犯罪的，但是呢，他却屈从了民粹压力，在逾越节特别释放了大盗巴拉巴，却把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。这是政治现实啊，耶稣早有心理准备了，但是叫耶稣心碎的是被跟随他3年多的门徒出卖了。门徒犹大以亲嘴做记号，为了30两银子出卖了自己的老师。曾经公开的对耶稣说，任何人离开你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，这个门徒彼得竟然3次不认主。公义、忠诚、友爱，因为罪被牺牲了，罪扭曲了人性。这位受苦的仆人耶稣，在世上经历了罪带来的种种伤害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以赛亚书53章4节到6节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以赛亚书53章7节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，所以呢，暴力就在他身上停止了。以暴易暴，只能产生更多的暴力，继续的循环。这一位受苦的仆人，在受苦的时候不做反击，暴力就被消灭了。南非著名的总统曼德拉，因为反对分离主义，被囚在恶劣的罗德岛已经有27年。 他成为了南非总统之后呢，他并没有暴富，反而成立了由大主教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，让受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倾诉苦情，又让施行罪行的人公开寻求饶恕，使对立的群族呢得以和好。曼德拉的自传《自由的长征》里面，他分享因为偏见和恐惧形成的隔离主义，对国家造成严重的伤害和撕裂，要几代才能愈合。但是人在那么深的压制下，却能够造就出更高贵的品格，就是饶恕、接纳、和解的品格。他说，我的国家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珍矿宝石，但是我知道最珍贵的还是人民，他们比最纯的钻石更贵重和更真实。以赛亚先知也引导被掳巴比伦的犹太人看到苦难的积极意义，看见整个民族其实和人类的命运是紧扣在一起的。他们被掳是被炼净，彻底脱离偶像敬拜，预备弥赛亚的来临，更新世界的秩序。在新的秩序里面啊，就像以赛亚书65:20-21所说的，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他们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犹太人的神官借着被掳搬迁到异地而被扩张了。上帝是万国之上主，上主关心万族的福祉。圣经看医治从来不是个人的私事，是弥赛亚新时代的记号。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三种职事，就是传道、赶鬼、治病。三样职事呢，都是宣告新时代的降临。鬼附和病患呢，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。鬼附是灵性的不正常，病患是身体的不正常，因为罪灵性和身体被扭曲了。耶稣赶鬼和治病是建立新的秩序，使罪不能再压制人。从来没有人可以把生来瞎眼的眼睛打开，能够打开的呢，只有弥赛亚。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这个生来瞎眼的瞎子被治好之后啊，没有因着看到花花世界而兴奋莫名，反而呢变得沉默冷峻，因为他知道新时代已经降临了，他从小等候的日子已经来到了，这是叫他惊怕。16世纪的教会百病重生，非常需要例行改革。当时有两位著名的改革家，马丁·路德还有伊斯拉姆，两个人都是学问渊博，实践超卓。路德翻译德文圣经，称为改教之父。伊斯拉姆呢，他校订希腊文新约圣经，是王侯将相争相请益的对象。有人评论两个人是不同的，他们的不同地方呢，就是伊斯拉姆呢可以精准地指出哪条树干正腐朽败坏，而路德呢可以拿起斧头砍掉它。路德评论伊斯拉姆就说，他应该为教会哭泣的时候竟然嘲讽教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最需要的不是懂得诊断的人，我们需要的是负伤的治疗者，守望这个城市，关心在其中被罪压伤的人，为他们包裹伤痛，背负他们的重担，关怀他们。负伤的治疗者是跟随耶稣的步履，受苦的仆人的脚踪，承担忧患，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化解冤仇。因为罪 被扭曲的人性所带来的伤痛不可能被立竿见影的治疗，也不可能马上得到痊愈的。他们需要的是长期的关怀。那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，那么就让我们为他走进人群中，成为负伤的治疗者吧。
你创造了诸天，你张贴了云彩，星星为你悬挂，日月听你拆派，你送你了高山，你挖深了洋海，河川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